我们刚刚讲过关于这启示录它开始的地方啊，这个重要地方在哪里，也看到这个启示录本身它的意象它不是停留在第一章，其实那些七个信啊，七封信啊，都是在它停留啊，是在继续延续啊，它要讲的，看到这个意象。你放到第二、第三章哦，你发现里面有不同的区域会发生啊不同的事件。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第二、第三章，给我们看就是整个罗马帝国都是在受逼迫。在我们知道的话，可以说是官方是给一些压迫给基督徒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是否就是这个地方本身有没有啊逼迫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发觉有些教会受逼迫，有些教会没有受逼迫，而且发觉很多的问题不是从教会外面带进来的，很多的问题是教会里面发生出来的。所以在开始看这个第二第三章之前，你要了解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常常把所有的问题带从教会外面带进来，很多时候的问题都是教会本身啊创造出来的。当然有几种的问题哦，有几种问题，一种问题就是教会本身他可能说他的这个宗教的信仰是纯正的，但是他可能本身里面有他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有其他的呢，可能他们生命里面可以过得去，但是他们宗教信仰里面有一些地方走了歪曲的。这教会本身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的真理，另外一方面就是生命，两个东西不能够分开的。如果你看这七封信，有人在看这七封信是不是代表了所有普世的教会呢？不要先跑到这么远哦。跑这么远就是刚刚犯出我们刚刚所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比他们懂，这些问题都是从地理本身会带出来的问题。从以弗所开始，他是用以弗所做这个头，那一直讲到老底家。那为什么不是从以弗所开始做开头呢？很简单，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首都，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首都。如果你把这七封信他送把它连在这个罗马的路上面，最后你发觉这七封信不单只是写给七个教会，他是经过这罗马的路把这些信应用在其他在那条路上面的教会，而且所有的这个教导都围绕着以弗所这个首都当成中心的。如果用地理来看的话，如果这样看法的话，其实第二第三章你就发觉它是可以说是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不只是七个教会。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也讲自己本文也很讲很清楚啊，他们那些应该有耳的就应当做什么？应当听，应当听。是有耳是应当听。所以这个是包括所有犯出同样错误在小亚细亚教会这些教会中间都需要是听这个上帝所说的话哦。你发觉有些教会，比如说一些都是保罗的教会，保罗教会小亚细亚都是保罗教会，哥罗西不是保罗设立，但是哥罗西是很近老底家， OK， 哥罗西很近老底家，所以包括哥罗西在里面。所以七这个字不是只是在讲，不是只是在讲哦，我们是在讲七个，纯粹讲七个，也不一定在讲普世的教会。我们可以跑中间那一点，就是他有讲 小亚细亚所有的教会，所以七是全备来包括所有小亚细亚的教会。那现在先讲一下，讲到这里哈，先讲一下启示录本身它的数目字应该是怎么样看法，数目字应该怎么样看法。数目字通常我们都把它看成字面解经，字面解经，但是永远你发觉数目字本身在天启文学呢，不只是字面解经这么简单的。起码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就是数目字本身呢，除了字面的意义以外呢，还有象征性的意义。那我讲为什么这样讲法呢？因为你发觉天启文学用的数目字，这每一个天启文学，每一本天启文学都有他自己怎么样解释这些数目字的一些原则，是不同作者不同风格，是他用某一种的数目字一定有某种的倾向。所以你要解释这些数目字，要从作者的倾向来解释数目字。所以数目字它象征什么，它什么意思，不是随你跟我定义给它，我觉得这个数目字是多少。如果你觉得啊，每个数目字都一定要字义解经这样解法的话， OK 的，这个 OK 的，你就要从头一直解到尾，你不可以突然间说这里有字义不过也有象征式的，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不可以说我要有这个原则，但是我要犯这个原则。会讲阿门，没人在讲阿门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OK 的。你不可能说圣经他自己有自己的冲突，这样冲突法就是同样的作者自己写这本书都搞不清楚你在写什么。像我们很惨，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懂比作者多，也比读者多。我们也可以随意来用圣经的这个原则，也可以 violate 圣经的原则。你看我们多有福气，让好像没有太多福气的。真的，我看很多人解释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我不是骗你，我讲完这一课你自己去看看， 你证明我所说的是对的。你发现的事情就是他用七，他是在讲一个完整的事情，一定跟完整有关，比如说那个包括所有小亚细亚的事件啊，这个事件，所有这些教会，所以哪一个教会适合听这个，它都可以应用，所以范围是小亚细亚，它一个圆圈。发觉某些，比如说十也是让你看到十是乘十哦，就是 times ten 或者一百一千哦，这是让你看到数目字的增长啊，数目字的增长，所以十是跟数目字增长有关的。等一下我们会讲最后那一篇哦，会讲那个数目字，让你看到是怎么样。所以这零啊，多几个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它只是要表达多跟少，全部乘十二的。十二都是跟上帝子民有关的，你不相信你回家去找，所有有十二乘数的 anything with 12 times 都是跟上帝子民有关的。六呢，当然六就比较负面，大家都了解六六六，六是负面的。今天我不会太多时间来解释六六六，因为666是很复杂的一个加减的一个 exercise， 所以只有犹太人啊他们才懂。不过我写在书里面，所以有一个 chart 写出来给你看，你不想买那本书没关系，就去找，你真的 I am not gonna buy it， 他就越要我买我越不买， OK， 祝福你，继续祝福你，你可以找到那个 chart， OK， 因为太麻烦了，我不要用很多时间，有人就说啊，又不再讲正题啊，又再讲加减了，所以那个你自己去找。我肯定告诉你， 现在很多这些讲的什么666人在都是乱讲的，就胡扯的。因为原始读者不可能了解那个六是这样了解法的。OK， 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回到原始读者怎么样了解它。所以这些 numbers 哦，你发觉有个倾向，就是他们本身虽然他看到的是字面的十二个什么，但是他带出来的信息是有象征性的。现在就碰到另外一个问题，问你没想到，我帮你想，一千年怎么办？你回家想，反正你一定要说，一定要字面的话，所有的这些数目字都要只有字面，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告诉你我的 point of view 是什么，因为我是没有神学 point of view 的，因为我本身不是读神学的，我本身是读圣经研究的。你要了解圣经研究跟神学是两门不同的，虽然我神学是读得不错，但是我主修的不是神学，所以我没有神学的 presupposition 在读这个启示录，我完全把它放到第一世纪，把它看成第一世纪上帝启示在第一世纪的话语。 OK，如果你一定要把字面解释的话，所有其他都要，你要记得就有这个原则就 OK 了。 OK， 所以我不会叫你跟随我哪一个方向，我只告诉你这个原则。我都相信每个人会用脑子的，我不会侮辱你，告诉你一定要这样才正统，因为历史来讲没有太多不同的看法。不过只有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前千禧年的这一个 idea 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是少数中的少数，前千禧年或者甚至有千禧年这个 idea 在教会历史里面，21世纪，因为我们现在讲21世纪是吗？我现在把整个宏观给你看一下，因为这21世纪所发展所有的 doctrines 都应该对我们有关系的。前千禧年或者甚至有千禧年的 idea 呢，是少数中的少数。我只可以跟你讲这个。所以如果你相信，教会相信千禧年 OK 的，但是不要说别人是不正统。你如果说别人不正统，你就开始说加尔文不正统、路德不正统、马丁路德不正统，甚至可能奥古斯丁也不正统。你像我们现在基督徒非常大胆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还说人家不知道什么，你知不知道？教会是拿这个千几年下来画成一条界限，我与你哦，你是有千，我是无千。我是有签你是无签，我是前签你是后签。哇，我知道上帝怎么样看法，看下面一些笨蛋在那边分裂。哇，你知道上帝的慈悲正在我们教会里面分裂上面看出来。如果我是上帝，一早就把雷公 劈下去就把他全部死掉，气都气死，而拯救这些人下来给你彼此来争 来纷争，关于这千几年啊有没有啊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我跟你讲，只是告诉你从教会历史来讲，历史甚至从改教历史来讲，甚至改革中来讲，千禧年有千禧年这个 idea 是少数中的少数。你飞去欧洲，因为我去很多不同地方啊，我在欧洲也是读我的 PhD， 我跟你讲，你跟那欧洲人跟他讲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讲什么，他是有这回事吗？是这样看法吗？然后他要讲一大堆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文学的问题出来。那大概那些我们那同学从美国过去那些非常 stubborn 的同学就开始，广东话就是欧嘴，你知道什么叫欧嘴？就欧嘴啊，就欧嘴就是我没有答案就只有那个嘴巴欧这样子，广东话是欧嘴是吗？是没有话讲就这样子。所以我跟你讲，你要跟普世的基督徒合一哦，要记得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但是你本身解经你要有足够的原则，你要 consistent， 意思就是你要这样做法在这里，你不可以说另外一个地方 容纳我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做。这样子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作者是非常不尊重，而且我们觉得作者是一个大笨蛋，他自己可以 violate 自己的 principles。 我不觉得约翰是这么笨的， OK， 所以不要把约翰帮成非常笨哦。所以你要自己回去想想看，所有不同的数目字，比如说四，它四方八面，有四边，有些什么事情发生。那个时候的 worldview 世界是有四个角落的，其实现在也是。你说现在觉得地球是圆的吗？是地球是圆的？你不敢点头，是，是在睡觉。有没有觉得地球是方的？一定有，你们全部都有。我告诉你为什么？有没有讲过日落这两个字？日落就是地球是方的，它就落下去。You understand？ 因为日从来没有落过，除了英国人以外，英国人是日不落之国。现在日就落了，因为香港被共产党拿回去了。不要讲这样子，讲这样子太不好了。你们都觉得地球是方的是吗？没有，但是是用表达，明白吗？所以他用四来表达这个世界的怎么样构造起来，就是很广的意思，四方八面。所以发觉四在启示录都可以看到从不同的方向发生一些事情，他在讲方向，不是在讲数目字。所以字本，这个数目字本身后面有个信息，重要不是数目字，重要是你抓到数目字之后，抓到个信息在后面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 principle， 大家要了解。我用这个七在启示录这个第二章第三章拿来做一个 example。好，所以现在讲的启示录究竟它地理有什么关系呢？我用一个例子给你看，你自己回去看 Himmer 那本书，看到你乐为止，都会很好的。我们看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最出名是什么？不冷不热，第三章第十五节，这耶稣怎么样讲？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对不对？十五节这样讲，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静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没有什么好的话，为什么会说不冷不热呢？那大家有些人在城北华西听过，你就不要举手了。是不是你听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去了他的地方，城北华西有没有讲过？没有讲过，哎，感谢赞美主，要哈利路亚。这个叫坏鬼解经的问题，实在太多坏鬼解经，所以这本书叫坏鬼解经。坏鬼解经，有人说啊，声音不好听哦，最好听就坏鬼解经，因为常常在教会里面讲到就讲坏鬼解经，就是一些非常常用的金句，用到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意义是什么，还用错意义，还讲得非常大声，就叫坏鬼解经。不冷不热是其中一个，神爱世人是另外一个，不要讲那个，今天太大打击，下次看到我已经开始怕，现在很多牧者都很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在 support 他们了。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就说，哎呀，就是一个人不冷不热嘛。那我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要拿量他的那个温度啊？是不是有发烧啊？或者血压太低啊？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呢？就不冷不热就是不冷不热啊，就是人就不冷不热了。他数来数去讲不出是什么东西，反正一个人就不冷不热。通常是用它来描写属灵温度。这个我在新约坏鬼解经有，这个是旧约版，我还有出第三本，这个月可能下个月都会出， 你们吵就好了，那个是旧约的，所以不要打拿太多新约，不然人家恨死我，现在讲的是旧约的。什么意思呢？这跟地理有关。老底家是在哪里？这个水是从上流下来，从上面流下来，这个水经过老底家的地方，上面是温泉，温泉是很热的，其实很温，温很厉害的，一直流到哪里呢？流到哥罗西，都是在那个罗马路上面，流到哥罗西。流到哥罗西，什么事情会发生啊？水就变冷了，因为流很远嘛。水变冷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经过很多很多的路，所有矿物质都没有掉，所以在哥罗西那个同一条的河的水呢是可以喝的。那那条河的开始点呢，因为它是温泉，它是有医治的功用，所以它不可以拿来喝，因为太臭，不，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医治的功用。老底家就在中间。为什么耶稣要他冷或者热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要你的属灵温度冷啊？如果你属灵温度真的很冷的话，你死掉了已经。所以耶稣咒诅他，宁愿他死掉。上面热是因为有医治的方那个用处，下面冷是因为能够解渴的用处。人不喝水就会渴死，所以它有解渴的功用，给他生命。上面也有给他生命的功用，就是说什么？有医治。偏偏到中间呢，又没有医治。你现在很高兴哦，幸好不是描写到我们任何地方的人哦，没有医治，也没有给生命的功用，所以就不冷不热。耶稣这里讲清楚哦，你看，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原来行为是有可能有医治的功用，可能解饥渴的功用，明白吗？行为可能会有医治的作用，就像热这样子，也可能解饥渴的功用，给人有生命。原来他们的行为没有医治，也没有解决人家饥渴给人家生命的功用，就不冷不热。所以这个跟属灵温度没有关系，这跟他行出来的信仰有关系。他行出来实际来说没有达到任何的医治，也没有发挥到给生命的工作。所以你要懂这个地理，耶稣借这个地理来表达什么样的行为是从哪一样的心态出来呢？这里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这些人不知道他自己的贫穷，穷到不知道自己贫穷。香港我们说穷到只剩下钱，他才可以觉得自己是富足，自己是富足，因为他有钱才觉得自己富足。所以耶稣这里是在讲一个足够有资源的教会，他不是在讲一个人，对吗？ 他是跟教会讲，他说你这个你是谁啊？老底加教会，把它变成像一个人一样，整个教会穷了，只有剩下钱，他做出来的行为就没有医治，也没有给生命，最后结果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贫乏，就他不知道自己是无知。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罗马的阶级来说，富裕是阶级的表现。换句话来说，这个教会可能是看来是很成功的，看来是很有作为的，看来是很有资源的。有资源不等于有生命，有资源不等于有生命。耶稣很肯定在跟一个有资源的教会在讲道。你会发觉现在我们看教会是看有资源，就是成功的表现。真的，在教会现在看有资源就是成功的表现，刚好这一种价值观是完全跟老底嘉教会带出的问题一样。你有没有发觉老底嘉的教会他的问题实在很严重？就另外一个坏鬼解经的第二十节，二十节你常常拿来叫人觉知的是吧？你越叫人觉知，我劝你快点买我外快鬼解经书来看，解一下你的毒。说什么？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我声音就给开门，我就进去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不是很感动吗？然后就觉知了。你知道教会最讽刺，就是他不了解这个是对他讲。你看清楚，他是跟老底嘉教会讲的，不是跟那个没有信的来讲的。除非你整个教会都没有信，就全个教会要觉知，对吧？像你们什么属灵四律五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些，因为我不用那些东西的。三福四律是吧？三福四律，对，都是用这种经文的。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教会贫穷到那个地步，连自己最简单经文都不会看。所以不是那个时候文盲，现在继续文盲。我不是骗你，继续看圣经。谁在叩门？耶稣在叩门，叩什么门？教会的门。你知道那个时候什么人要叩门进来的？就是不是你屋子里面的人才要叩门进来。但是谁是教会的主呢？主耶稣。主人要叩门进去他自己的房间，是不是对的？ Ridiculous， 完全把主仆两个不同的位格相反掉。有资源穷到只有钱剩下来的教会，是要把主人赶出去，主人还要叩门进来，饭煮好没有？我可不可以进来吃？有没有搞错？我刚刚讲那个以弗所教会，在开始正统的教会，正统教会不是去唱出的爱而已，没有太多异端的问题。以弗所教会在开头，现在老底嘉是什么？结尾。你有没有发觉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老底嘉完全没有任何的逼迫跟攻击，有没有？ 非常顺利的教会，钱又有，还有门可以关门叫人出去，平平安在里面不是多好。你发觉教会的问题啊，虽然有外来的逼迫，重点在这里，找一个像个三文字一样，钱跟尾都讲出重点来。教会最大的问题在以弗所跟老底家，是教会里面的问题，不是教会外面的问题。像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者说，我们要社会说里面做先知，我跟你讲，你不要做先知，你搞定你自己教会里面在干什么，能够表扬出教会的功能才去做先知好吗？因为常我们说社会怎么样坏怎么样坏怎么样坏，社会腐败啊，又什么同性恋，一大堆东西带来骂，骂人家很容易。但我们发觉叩门不是来叫那些没信耶稣的人，叩门是跟教会来讲，还惊讶的话，那个是很大的问题。对啊，所以你发觉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原来是教会里面，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教会外面。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我们发觉现在21世纪，你看看，其实21世纪在北美，特别是 developed country， 不是 developing country， 是 developed country， 就像北美一样，你发觉教会是不是在增长？有没有增长？没有，照统计是没有，这是换阳增长法。你知道什么叫换阳增长法？就是我来个教会，这吃什么？吃buffet，还好像不好吃哦，跑另外一个教会去看吃好不好吃。哇，那教会那个资源又够，设备又好，有个 children's program， 那不都是不是好不是坏事哈、哦？我就留在那边。所以发觉大教会好像大教会话很大哈、哦，但是 real growth， 从 church growth experts 来说，不是很多 real growth， 不是很多真正的增长，只是有人数增长在某一个建筑物里面，因为建筑物里面有足够的资源来达到我们要有的要求。 Do you understand？这是北美教会一般的状态，不是有很多的 real conversion。 你不信你需要 check 一下 Barna 他们的 report， 不要听我的，因为我不是 church growth expert， 你要看那 church growth expert 怎么样讲，他统计一下没有真正很多的 real growth、啊、我觉得老李家教会很大很大的警告，很大的警惕。我们只看资源只看钱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够的。不说钱不重要，钱是重要，没有资源是不能够继续发展事工的。但是如果以资源来衡量我去不去那个教会，或者我发展教会的成功率的话，甚至以人数的话，你知道人数增长是很微妙的事情，不一定是讲到好，不一定领导好，有很多很多因素的。我现在越发觉越研究越发觉，这人数增长是本身是一个很 it's a big myth，然后很多人在怪拜这个 myth， 这都极低嫉妒。我跟你讲真的，人数增长这个偶像啊，人数增长，你看那些 sociologist 来做一个 research， 你不要说是圣灵的，我不敢说，我怕我亵渎圣灵，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你想都不会想到。你听到读到的时候你会叹息，你会摇头，你说这不可能是圣灵的。Okay, lots of factors. 所以这老底家教会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再一次思考。好，所以我们现在演变到这个下面那一部分了。下面那一部分是讲这个第四、第五章。你有发觉启示录是它是一个 contrast？ 什么叫 contrast？ 就是一个比较。对比，他有讲一下地，他有讲一下天。你发觉这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只是意象里面看得到，不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你看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见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有人就说这个是教会背题，我跟你讲，这个肯定不是教会背题。谁背题？约翰背题。你要搞清楚，这跟教会背题没有关系，这只是约翰去看天庭，因为上帝让他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一个意象而已，这个不是教会背题。意思就是同时在地上有这些事情在发展，天上有其他的事情正在发展，所以有两幅不同的 图画，但是他只能够一个时候看 一幅图画，就人子给他看那七封信，然后现在有什么，有天上的宝座。你看天上的宝座都是在讲敬拜，都是在讲敬拜，这敬拜的 很重要，可见敬拜的很重要。那为什么要敬拜呢？你讲清楚，因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他本身代表出来的属性，他自己这个人物是什么样。接着敬拜要带出什么呢？要带出第 七个印的问题，要带出来的。所以你看第四第五章会有七个印要准备出来的。就有一个印，你发觉是从第五章已经开始有了。这印他在讲什么？我看见坐宝座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呢？切开那七印？没有。所以约翰就大哭。你们看到七印在第五章出现，七印书卷，意思就是这里给你看到敬拜是准备什么事情在发生，审判，准备审判在发生。那你发觉七印有一个特点，关于七印，七印就是它一直开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呢是在哪里开呢？是第八章第一节开的。就是七印，第七个印包含下面那些七个号，所以它不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现在我们了解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因为我们没有小心读圣经来看它的 narrative。 OK， 因为七印它是包括了，第七个印是包括了所有的号。 OK，那现在先讲一讲这七个印它的形成。其实这印号跟碗基本上是平行的来讲，你猜这七个印，比如说你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印很短，是白马，第六章一节到二节。第二呢是红马，第六章三节到四节。第三呢是黑马，六章五节到六节。第四呢第七到第八，灰色的马。你发觉这前四个都比较短，最长就后面那几个， 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比较长是后面那些五六七，五六七比较长，为什么五六七会比较长呢？我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字啊，我们要回去，我们再看他看到什么样的 image。OK， 所以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卷，一个卷，里面没有写了，不过应该里面有写了，切了七个印。OK， 印来做什么？来封住这个东西，因为他写很清楚，他讲封住了。如果你把第一个印打开，看到什么？不是很多，一点点。第二个印打开，看到什么？也很少很少。第三个印打开，看到什么？也很少很少。第四个也不是很多，到第五、第六、第七台打开。后来多是正常的，因为这一些印是慢慢打开来让你看到印后面那些卷里面写的东西是什么，你明白吗？所以它多与少是完全跟他看到的 image 有关的。 OK， 所以多与少是从那边来看的，所以是慢慢打开。你发觉这些东西都针对很多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些问题。他有马，为什么用马呢？哈，比如说白马，马是拿来做什么的？打仗拉车的。OK， 罗马人，你说你们我们现在不是有赛马吗？你们是会赛马？你们会你们现在赌博是赛马赌博？我不是要你举手说你有啊，你有没有我不是我的问题。你知道赛马本来是来干嘛的？来训练你的马去打仗。所以马出来在这里呢，在罗马帝国里面呢，绝对不是一个平和平的记号，马绝对不是拿来做和平的工作。一方面可能拉马车，另一方面就是有战士坐在上面骑着马去打仗。OK， 所以这个马，比如说你第一个就很清楚，第一、第二节，它是拿来做什么？它是拿来去有弓啊，有拿着弓去打仗，冠冕出来他就打仗。还有什么？红马，红马跟它白马做的很相似。很多人说为什么有不同的颜色呢？我不知道。没有解释，只让你知道有不同的马而已。这我只能够这样解答法哈，你自己可以回想回去想，就是想一想有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红马，红马做什么？第三、第四节，他要把地上夺去太平，地上夺去太平，地上夺去太平啊，这很有意思。罗马的帝国最重要的 concept 是什么？罗马的太平。罗马的太平是借着军事来处理的。罗马怎么会有太平呢？很简单，如果你想造反的话没问题，有人去报告，一天罗马就有足够的兵来镇压你在暴动。是罗马有暴动，但罗马暴动那个成功率呢是0%。你有发觉一个问题，罗马整个帝国大部分的 population 都是奴隶，这个是公认知道的事情。你有想过奴隶 人数是多过自由人的人数。如果奴隶想做这个造反的话，很容易的。所以本来有一些政治家说，不如我们把奴隶所有的给他们个制服，后来人说不要，你要制服他们，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就那很糟糕。不过在罗马帝国里面，从来没有试过有奴隶在战争、在造反能够成功的，一个 case 都没有，0%。Okay? 有人说啊 ，Spartacus， no， Spartacus 不是帝国，你要做做历史，不是帝国时代的，它是共和国时代的，在罗马帝国里面没有奴隶搞暴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去报告一天，罗马兵丁来，他不是给你客气的，他全你全部宰掉。但你发觉这个在这里很有意思，就是他的太平是被战争拿走，不是受战争有多少军事能够维持到。所以可以说这个这里在讲这个太平的事情哦，是一种反讽刺的讲法。其实罗马的太平是以军事来成立的太平，不过这里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他军事能够统治掉的。你会发现罗马帝国里面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哦，比如说你十三章里突然有个兽吗？海上来的兽，第3、第4节，海上来的兽，等一下我们会讲，先不讲。第4，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是在讲什么？讲帝国的能力，谁能够与他交战呢？没有人能够与他交战。等一下我们讲他的能力是多少，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一种反讽刺。你发觉一个事情，就是当你有打仗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事情会发生。第6章第5、第6节，自己说，你来看你黑马拿天平，天平说什么？就是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什么样的情况会有人会这样讲呢？对，食物不够的时候。Okay, 食物不够的时候就会带出动乱，太平就不会到，所以这些都有关系的。怎么会有食物不够呢？是因为他 mismanagement。你发觉罗马帝国常常会有一些因为食物不够的问题会带出了暴动，不成功率还是零。首都差不多每几年都会有一些的暴动，这照我的研究找到了，从多不同文献他告诉你哪年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很简单，人说民以食为天，没东西吃就会暴动。所以他这里说1天的银子，就是1钱银子是1天的工资，都不足够买一个 family 啊，一个家庭要吃的麦子。如果你把这个比例做一下比较，你就知道这家庭要吃3餐，1钱银子那天赚的钱是不能够买这么少来给他喂饱。所以我们现在说一天可以如果穷一点可以吃2餐，那时候是人是很穷。你知道罗马大部分的人不是有钱人，10%左右是有钱的。你现在有中产阶级是吗？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你有发觉现在中产阶级是慢慢消失了，这个是不公义的社会造成的。 不一定在这里，肯定在香港是。香港贫穷人跟有钱人差别是很大的，你不要看它这么繁荣，香港是非常非常不易的地方，因为政府做得不好，他们说那个官商勾结，他们一起来做事情，卖香港的事情，卖香港的地，最后带出就是老百姓没钱了，也没地方住，所以这个是帝国 mismanagement 的问题，跟香港现在的情况很像，也就是所有有钱人走在一起，他做生意在一起做，政府从他那边拿到的那个利润，他也从政府那边拿到利润。罗马帝国是完全一样的，那10%的人是一起来做的，10%控制整个100%的帝国。一旦控制之后，你就知道那个地价是任你摆。我还记得我住香港的时候，有一个 case 啊，是美国的 AMC，AMC 是 American something cinema，anyway 是美国很大的一个电影院的公司，他竟然被那个地产商加价加到要翻，这已经是美国的 corporation 了，在香港要加价加到要翻，因为香港整个地方那个地是4个大地产商控制的，所以一旦你把地全部卖出给这些上面的人呢，他能够任他放什么价钱出来。罗马帝国是完全一个 case， 一模一样。所以人为什么没东西吃啊？不是没有东西吃，因为 distribution 不一样啊。上面那些你看他们雕刻那些人，有些是蛮胖的，没东西吃，为什么上面那些人这么胖啊？不是说你胖，我在 make fun of you， OK？ 虽然我是很 fit， 真的，为什么这样胖？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人的作为，如果你继续让它发展下去，一种不正常的资本主义的话，其实这本也是一种资本主义，不过只是一小群人在做。这是上帝的处罚，这是上帝的处罚，对21世纪有没有影响啊？完全有影响，完全有影响。这个状况，这几个印就是罗马怎么样发展它的帝国的办法。其实世界很多强国都这样发展，美国也是。其他不要讲了，因为等一下又有人就说我是在讲政治。我跟你讲，整本启示录是在讲政治，除非你不懂看它，除非你对背景没了解。他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体制，他的不公义也是一种上帝的处罚，上帝让他自己发展。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里面有一些人他不是属于这个国度的，这个很重要，他属于上帝的国度，明白吗？虽然他们也是在里面受苦，很多基督徒不是有钱的 ，OK， 他们也在受苦，他们也在饿。但是有个好处，就是他们是属于上帝国度，因为上帝还是在掌权。第5、第6个印呢，你发觉这都是跟很多的人为跟天灾有关系。第9到11节，有人殉道，有人殉道。然后第12节到第7章17节呢，在讲什么呢？在讲天灾。你发现很多东西关于这个天灾的事情哈，你都能够找得到在文献里面。今天我不会讲，因为太多太多太多。刚刚只是讲一些人为带出的问题，其实很多天灾都有一部分是人为的，到现在都是啊。所以发觉现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你去研究一下罗马它怎么样发展，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先例来教导。其实我们也在看，你发觉 Christian 的 environmental case 是非常弱的。你发觉这基督徒啊，他对这个环境的敏锐性是很低的。 他很怕人家去敬拜那个是大自然，他就完全传福音就够了。但是启示录本身也有一个环境上面这个信息。发生所有天灾呢，很多部分都是跟罗马帝国的发展有关。我在查考啊，不单是饥荒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火灾。火灾，你发现这里有一些跟火灾有关系的起诉里面，要想看他在讲什么，不要想哦，那是跟其他将来有关系。No， 对当时第一世纪的读者是怎么样看法？平均来说 ，every other year， 罗马首都里有火灾。你知道火灾的从哪里来的？火灾是因为太多人涌进去这个都市，他住了太密，明白我意思吗 ？Density is too much。香港以前就有这个问题，像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些木屋吗？有一些木屋是那些啊、比如说我们同胞从大陆逃过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也好啊，跑到香港去，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做一个可以说 illegal immigrants， 他们叫。自己做一个房屋、哦、是木屋，堆的到处都是、哦、你发觉 一有水灾跟火灾呢，最糟糕就是木屋，木房子一烧起来全部一起烧了。你知道这个问题在罗马也有发生，是什么样发生呢？就是因为都市化，以城市来说这也是大陆的问题，对不对？到时候年轻人就从农村跑到都市化都市里面去，因为什么？所有工作在都市里面，他向往这个帝国可以给你的一个好的好处。同样来说，罗马也是 urbanization 是罗马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 development。 什么叫 urbanization？ 就是全部人涌到都市里面去。难处就是这些都是外来居民，都市没有地方给他住，他就要打起自己的房屋，他们有自己的 apartments， 是用木来做出来。那你要知道罗马是分不同区域的，就像现在也是，你知道贫穷人住哪里，有钱人住哪里，他们永远不会住在一起的。有钱区你们都知道在那里，因为所有的华人都在那边嘛，有些华人在那边，不少华人在那边，温哥华都是华人在那边，他永远不会跑到一个很坏的学区去住那个地方，那些是贫穷人的地方。罗马也有这个问题，你们去过罗马没有？有没有去过罗马？就有一些哈，不需要，你不需要来忏悔 ，OK 的。我去过罗马很多次，我也没有忏悔过。去罗马，你去过那个 Forum 那个地方没有？就是那个大广场，不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庙啊什么？大广场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罗马皇宫的地方。OK， 你现在还看到，不过那个王宫你没掉，因为全部烧掉了。不过你还知道尼禄的王宫在哪里，那个谁的王宫在哪里，你都知道哈。现在已经草原那个地方，那个是 Palace Area， 对吗 ？Palace Area 这样旁边都是一大堆神殿，但是有钱人才住那个地方呢，其他区域是另外一个地方，他不会跑到这个地方去住。其他区域如果这个地方全部已经 assign 给有钱人。他只有这么少的地方，越多人涌进去罗马呢，只能够住这个地方，你明白意思吗？因为 density 是从 这个方面来的，越太密，所以一有火灾的话就很大，很我们管说很大，很猴大灾，就是非常大的灾难。 OK， 所以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为跟这些火啊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描写，其实他在描写帝国的发展。帝国发展虽然它繁荣了，但是它有一个负面的一面，这个要提醒啊，不要忘记哦，不要忘记。好，我讲到这里应该就啊，应该给大家休息十分钟哦。啊，十分钟之前我顺便介绍一些书，有人告诉我应该介绍一下，不然大家不知道我写什么。啊，换个诗经你介绍过了，你把所有那些金句你去找找看啊，你错误在哪里你就知道了。这门徒身份的反思，这个是比较灵修性的，有些人说我喜欢比较读软性的一点，软性的也要根据圣经 OK。 这个就是路加使徒行传里面我做过研究之后把它写成一些灵修性的东西啊，给弟兄姐妹可以拿去，有小组也拿来用啊，来又后面也有问题来做讨论，所以你喜欢用也可以啊。这是最新的啊，仆人领袖的教导与领导是提摩太跟提多书的解读。OK， 我没有把它完全写成像参考书一样，不过有点像参考书的这个 format。OK， 所以这个是基道刚刚来的啊，这个是传道地籍，传道地籍是罗马书初探哈啊，罗马书我准备我会回来讲大多啊培灵会。里面会讲罗马书，所以你想了解一下我的视野是什么，这也是很短的，也是有那个像什么一些问题可以问哈，研究问题啊，思考问题思考啊，这个是介绍罗马书本身，怎么样把一种新的视野来看，要写简一点，大家才能够看得懂，不然写很厚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是啊，传道地籍。啊，有人问我啊，你英文书怎么样？你有些你全部的书都用英文写，用英文稿啊，这个就外鬼解经的英文版啊，里面有改过一些东西 ，OK， 因为读者是英文世界的，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这一本啊，这个是 Right Kingdom Wrong Story， 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比喻，你觉不觉得耶稣的比喻是很容易的？如果你觉得容易，你就不懂比喻。其实比喻是非常难了解的，难到什么程度呢？很多门徒都不知道讲什么，如果跟随耶稣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就很困难了。希望这个比喻这本书能够帮你解答一些怎么样看比喻的办法。我只给你一个办法，但是你如果了解这个办法，可能在很多看比喻的其他地方都能够用，所以这是主要的用意。那这个就是我《使徒行传》的参考书啊，耶稣的群体。是一种新的看法来看《使徒行传》。